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喜乐灵城江临期的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那这个江临期的所有的节目呢，真儿都给它取名叫做来，就这一个字儿，其实呢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命令。而这个邀请呢，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大人所发出的。我们是如何回应他的这个邀请和他的命令的呢？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出来的决定。我是否曾经决定过我要跟随耶稣，但是现在呢，我却东张西望，三心二意了呢？所以啊，趁着这个江临期的默想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将心归他，重新完全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来紧紧的跟随他。好，借着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前行吧。小狮子王里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告诉他到底什么是仰望，到底什么是寻求的时候，这一次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虔诚地来敬拜一次，来寻求一次。他就想看看到底这一颗星星能够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又是怎样的一位新生王等候着他们的朝见呢？不过连夜赶路呢，的确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原本骆驼卡米尔走的就比狮子里傲慢，更别说和雄鹰翼高去相比了。所以啊，卡米尔就和三位博士越走越慢了，而雄鹰翼高以及狮子里傲呢，远远地把他们落在了后面。哎，里傲，要不咱俩先去吧，我们先去探个来回，告诉他们有些什么捷径啊，避免走哪些弯路啊，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必老等他们，这也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
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走吗？艺高啊，就忍耐一下吧，如果我们不一起走，我们不就保护不到他们了吗？如果我们保护不到他们，他们如果遭到了沙漠的强盗袭击，那我们的大工程不就泡汤了吗？即便见到了新生王没有礼物送上，这该是多么羞愧和尴尬的一件事儿！
哎呀，里奥，我说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别忘了我可是雄鹰，我一眼千里，根本不可能由什么东西逃脱我的眼光，所以呢，我越飞得高看得越远，我们提前去，这样我们还能够为他们阻拦许多没有必要的危险呢。再说了，你可是雄狮呀，如果真遇到什么危险，你一个奔跑回来不就解决了难题了吗？走吧，咱俩老是这么慢的速度，我都已经感觉到自己老弱病残了呢。 年轻力壮的里奥真的其实觉得雄鹰所说的也没什么不对。好吧，那咱俩就往前走走看，反正要是有什么危险我们及时赶回来就行了。
是啊是啊，走吧走吧。
话语刚刚结束，这两个人一下子就没了烟儿了。可是他们没想到的事情 在他们的身后正在集结着迅速成型的沙漠风暴呢。年轻的沙漠王子卡米尔感觉到了沙漠风暴正在集结的这个信号，他立刻开始警觉地寻找自己的两个朋友。哎，嗯，艺高呢？哎，里奥呢？请问三位先生，你们看到我的两个好朋友了吗？他们刚刚还在我们前面呢，不得了了，其实马上沙漠风暴就来了，他们现在不在我们身边会遭遇危险的呀。每一次沙漠风暴来，他们都是躲在我的驼峰之下安然度过的，现在我好着急呀，三位先生快想想办法吧。啊，我们现在来不及了，得要先赶快安静下来驻扎营地，希望可以一起来抵挡这个沙漠风暴。至于你的两个朋友，我们只能够先祈求，希望他们一切平安，等风暴过去我们才能够寻找他们。卡米尔知道三位尊贵的先生说的是大实话，这时如果离开驼队去单独行动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可是他心里十分的担忧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他知道这一刻除了祷告什么都不能做了，他心乱如麻，就完全的匍匐在地，跪下他那尊贵的双膝，而且把所有宝贝的礼物全部藏在自己的驼峰之下。他也让三位博士躲在自己的驼峰下面，成了一个坚实的围墙，护住了整个驼队里面所有人和贵重的物品。沙漠风暴很快降临了，铺天盖地飞沙走石，刚才还明亮触手可及的星空顿时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哦，伟大的宇宙之王啊，求你救救我的两个好朋友吧，他们是不是名字取错了呀？一个叫什么里奥，这么容易骄傲，一个叫什么艺高，这么容易自高，我真的不知道拿他们两个怎么办了，请你原谅他们吧。如果他们现在有什么危险，我真的感觉即便寻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又有谁可以跟我一起面对我们的人生呢？啊，我太难过了，求你一定要保护他们。
亲爱的小朋友们，哎呀，其实故事说到这儿呢，珍儿也不得不停下，因为我们发现啊，好多时候我们身边最好最好最亲近的朋友，往往有些时候会做错好多的决定，使我们发现他们在危险当中的时候，我们作为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可能什么事都做不了，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真的好像就只能眼看着他们受伤了。不过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确实看到了作为最好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看到别人有可能会犯错，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父亲约瑟，当他听到自己的未婚妻玛利亚居然怀孕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呀！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她怎么可能怀孕呢？我们两个又没有结婚，那她就是犯罪了。那如果她犯罪了，我只能够把她休了，因为如果不休的话，那我的整个文化就是要用石头打死她的呀。于是我们看到约瑟为他最亲爱的好朋友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就是决定要暗暗地把她休了，这实在是非常美非常好非常深厚的一种又有怜悯但是同时又有边界感的一种友情。我不能纵容你的罪恶的存在，但同时我可以选择以恩慈和良善来对待你。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会有好朋友，会有好邻居，会有好同学，也会有我们的好的兄弟姐妹，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里面。 有些时候当别人犯错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哪怕是无过错方，我们也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是愤恨不平，还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求神宽恕原谅他们，还是说我们可以报仇雪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当受的一个公义的对待而要求对方为自己的恶行付上代价呢？有些时候以恶报恶似乎是这个世上的标准，因为欠债还钱嘛，天经地义，对吗？可是在关系当中，天父上帝却透过耶稣地上的父亲约瑟他的义行，让我们看到他喜悦人的一种良善温柔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今天当卡米尔为艺高和里奥去祷告，迫切的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当约瑟暗暗的决定要休了玛利亚而且不把他公诸于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背后本着的就是爱心，是温柔，是恩慈，是良善。今天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不管今天我所爱的人或者是那些身边我看中的人他们伤害了我了，或者做了一些什么极大的错事了让我觉得受不了了，这时我应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呢？圣诞节其实就是上帝恩慈的一个极致的彰显。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了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降世，神以恩慈、怜悯、温柔和赦免来对待我们的背叛、悖逆、欺骗和罪恶。所以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圣诞节把神的这个恩慈、怜悯、良善、宽恕活出来吧。在这个黑暗、冰冷的充满罪恶、苦毒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决定做那温暖的一束光，能够照亮冰冷世界里面正在寻求方向的人，你愿意吗？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又到了我们单亲部落的时间，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太好了，我们最近谈的都是一些我们很有兴趣的而且会每天都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情绪。
是，
那情绪这个东西好磨人哦，而且是很捉摸不定的，而且是好像让我们有的时候还蛮头痛的东西，对不对？
一定是，有的时候觉得我怎么这么失败啊，但是我又好像是觉得心不甘情不愿，我哪里失败了？
是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姐妹哈，女生又是比较情绪化的，尤其每个月还有一次的例假的时候呢，这个是
生理的问题，
这生理会影响心理，这个是绝对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哈，我们要去拥抱这个事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定会有的，那只是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而已。那蒙毅你觉得呢？对于我们的情绪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认为哈，对于情绪这方面来说，更好的爱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接纳自己。
对，
接纳自己的情绪。
是，
你可以生气、
啊、
你可以难过，
是，
你可以痛哭，
是，
你甚至也可以大喊大叫。
对，
但是你认可你自己的这样状态吗？就是你愿意真实的把它表露出来吗？
其实很多人是不容许自己软弱的，不容许我怎么可以哭啊，我怎么可以生气啊，我怎么可以觉得受伤啊，好像都得端着。
尤其是我们这种单亲家庭的妈妈，我们又当爹又当妈，是吧、家庭工作，尤其对女生来说，她很多东西她责任心就那么强，那就没办法放得下。所以很多的时候说，我要勇敢，我要坚强，我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我不能让我爸爸妈妈为我担心， 我一开始是会这样的。
其实我们都会啊，这个叫做所谓的内在誓言，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不可以怎么样。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所有的生活，你的生命的轨迹都定死了，那神就没有空间，没有办法来介入了，
是你自己要掌权了。
对，
你要掌管你的人生。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让孩子的爸爸看到我，离开他我一定活得很好。
我呢还更有给他加上我也类似，可是我还把他加上一个更属灵的帽子，给我自己说，哼，我将来有一天我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是他对不起我，他回过头来找我，然后呢我赢了，
我还不要他
哎，是我赢了啊！我还在心里面再去勾画那么一个蓝图、我
你还想要羞辱人家一番、
哎、甚至那个时候我还禁食祷告、我祷告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寻求神、而祷告的目的是说他
彰显你自己，
彰显我自己，然后将来我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要出一口气、我要把它掰回来，我要把整个过去的那个局势给把它掰回来。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过程哎，那这个过程其实现在讲讲觉得很好笑，可是那个过程是我们需要去拥抱的，我们也要去接纳的，因为神也容许我们这样。
生命的这个刚硬，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只有在成熟了之后，长大了之后，再看自己曾经的那个样子
的时候，小
时候
的那个样子，对，其实也蛮可
淋漓的小时候
也蛮可爱的，对不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意外的情况，就是家里面他爸爸是有情况的，然后我就完全的否定我自己，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失败啊？我比别人差到哪儿去了呢？
是
我对自己完全完全的不认可，但是呢我内心是一个很难过的这样的一个低落的状态，可是表面上我要争强好胜，我要说我就很好，我就很棒、其实你知道你在内心的情绪当中有这样一个拉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当有一天我真的能接纳自己，哦，他就是背叛我了，他就是不爱我了，没问题，我不被爱可以，可是我的神爱我。
对，
只要你回转到神的里边的时候，你心里面一下子觉得，哦，都不过是人嘛、哪有我的神重要呢？
是，
他不爱我，这是人的一个短暂的爱情、一个行为。
是，
可是神的爱是持续的长久的。
是，
当你真正的认识到你的那个生命的根本的价值的时候，你不爱我可以，我承认我失败了、我承认在婚姻当中我是一个不被爱的人，没关系、那那个时候一下子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心里是释放的。
是，
我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那种拉扯，好像自己要戴个高帽子似的、要把自己一定要高举起来、当我放下了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内心我是释然的。
是，
我才觉得我活的是真实的。
阿们，
没关系，我可以失败，
是，
我可以痛苦，我可以被抛弃，
是，
没问题，我知道我的神在那里。
是，
当你回转向神，你知道你心里释放的时候，你就活得很开心了。
对，这就是一种自由、你是本来被一些的观念给束缚捆绑、可是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相信每一个在单亲的这样子的过程，或者是你已经走出来的人，你就会知道这个不一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走出来的。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就很直接的了当问我说，那你觉得你的婚姻失败吗？我说当然失败啊、离婚了还不失败，怎么样叫失败？我就觉得当然失败啊。可能对他来说，他也有点小心翼翼的，觉得说不要伤害到我、我觉得我承认我失败，我甚至去拥抱我的失败。那拥抱你的失败之后，你才能从这个失败当中去学到一些功课。
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接纳我们自己的过程。
是，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人，我们又是女人，我们又是受过伤的女人。
是，
当你真正能接纳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就高举了神。
是，
如果一个女人在家里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自我总是把自己端起来高高的啊，觉得自己什么都能 cover 得了，什么都能掌控得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荣耀神了。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才能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啊。
是，
否则你什么都行了，你要神干嘛呀？我们不能就是要神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解决我现在的问题，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神不是被我们用来做这种阿拉丁的神灯用的。我也知道有一些的姐妹会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说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努力来改变我自己，不能说改变我自己，就是我去 讨好，把我变成别人所喜欢的样子，其实这样子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就比如说有很多的姐妹为了减肥而减肥，
是，
其实减肥是什么？是让我们的身体要更健康。
是，
如果你天天为了减肥然后为了炫美，那其实你的目的是不对的。你减肥是要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的运转，
是，
不要有过度的肥胖，因为肥胖之后有很多的病会来嘛。
是，
你要让自己吃得健康，身体健康，这才是你减肥的重要。如果你身体很好，你不需要减肥。
是，
不要为了那个美反而过度的去把自己好像是要炫给别人看，我一定离了婚之后我要重新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怎么怎么样。你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你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一个健康的样子，你心里真的是一个美好，那么你去做这个事情是真正让你快乐的。
是，
如果你只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你是不快乐的。当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呢，不一定你今天穿得漂漂亮亮的，谁都要称赞啊，你好漂亮啊，你今天衣服好美啊。当如果大家不说呢，你心里就失落了。
是，
对不对？其实你的目的在哪里，你的目标非常的清晰，知道心里的满足是真正的满足。
是，
当你里边快乐的时候，你知道你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会是一个很阳光的很有力量的一个样子。
是，
其实我们软弱也不要怕。我经常会跟我女儿说，妈妈今天好累，妈妈今天好难过，妈妈今天需要你抱抱。她就会过来说，妈妈我为你祷告。
哇，好感动。
对，我会在他面前哭，我也会跟他说，然后我说，你看我多爱你，我也很辛苦，我也想让你理解我，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过来，好了，不哭了，他给我擦擦眼泪，擦擦眼泪，不哭了。好，我们来祷告，妈妈我爱你啊，抱抱你。小孩子嘛，他总是有他顽皮淘气的时候嘛。
是，
那有的时候正好碰上我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低落的时候，就肯定会触碰我里边的一个软弱。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需要说是啊自己刚强的又怎怎样。当然我们要刚强，但是这个刚强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一个刚强，
是
不是假刚强。
是，
假刚强那你活得太辛苦了。
对，就是好像我们是活出一个不是我的那个人，那你
装的那个样子，
在装，那你永远戴个面具。万一你有好几个面具，你哪天戴错了的话，那不是多麻烦吗？最好就是没有面具，你不会戴错。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接纳自己哈，接纳自己的软弱，接纳自己的失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我现在失败，我的婚姻失败，我是一个单亲。就像我们前几集跟大家说的，我是单亲咋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拥抱我们的现况。当然这个现况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可是这个现况是神允许的。既然神允许，那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要负一部的责任，我们去回想，我们去检讨我们有没有做错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去认罪悔改就行了。
悔改了之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不要不停不停的还把它拿出来，但你就没有真正的悔改和交托。
对，我常常说你认罪，你认过的罪别再认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他已经赦免了，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已经赦免了，可是我们自己过不去。
是，
我们不能饶恕自己。其实这也是我们情绪里面的一个单亲的家长有一个比较常看到的一种，就是的自责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觉得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个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一定会有的。
有的时候还会悔恨，
还会悔恨，而且这个可能你觉得你对付过了，你被医治过去，可是可能还会回来，有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事情刺激的时候还会回来。我记得一开始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总是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会觉得说我看到我会难过，我会有点避免，会有点逃避，或者是避开他们。可是后来呢，我才慢慢慢慢的说，我不应该这样，我反而要去走入人群，走入这样子的家庭当中，让我的女儿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像我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帮孩子找这个 reparenting 再生父母，然后让他看到有另外的一对夫妻爱他关怀他。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可是呢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成长的，需要去突破的。蒙毅，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有，我记得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刚刚的孩子懂事儿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只要去到这种有爸爸妈妈的这样的家庭里面的时候，这个孩子回来就要跟我闹意见，就要跟我闹、
他心情不好了。
后来我就发现 这可能就是因为他去到人家家之后，然后他看到人家有爸爸，然后家庭的这样一个氛围的时候，后来我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就带着他远离他们，尽量不要涉足到人家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因为一进去以后他就会感觉到，哦，你们怎么都有爸爸吗？我为什么都不是这样的呢？他又觉得自己不一样。
是，
我其实有过一个阶段也是像这样的，要带着他远离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要带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中，他们能看到真实的样子。
是，
不然他们总是会把那个家庭也想得很美好，爸爸妈妈相亲相爱，哪有什么每天都要互相之间的有点摩擦的。
是，
当他在别人家的时候，他看到人家爸爸妈妈，哦，他们也会吵架，他们也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一下子知道家庭也就是这样，他不会有很多的那种神秘感和那种想象中的幸福，想象中的那个完美在里边去。
是 是, 是，
我觉得是对孩子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就像我上次说过，他去他同学家，他同学爸爸妈妈可能有一个稍微一个争执，他在旁边看的他都吓死了，哇，他爸爸妈妈竟然吵架，说对呀，啊，都会是这样，很正常啊，说哇，太吓人了。
是的，其实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一些的该看到的，不用去躲藏或不用刻意的隐瞒，
有的时候我们会刻意的保护他们。
是
吧，
是，
但是这个保护，过度保护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
是的，因为他可能太多的幻想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并不健康。
是，所以我们要懂得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情绪，同时你要接纳你身边人的情绪。
对，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情商嘛。
对，
那我们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正面的负面的情绪，也接纳周围的人的正面的跟负面的情绪，
不要硬扛着，有的时候也要让我们的软弱释放出来。
是，
我们的神都与我们同在。
阿们，我们接纳自己的软弱，我们也要接纳别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别人也有情绪失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
对，
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下一次要来谈谈怎么样自己表达情绪，怎么样帮助别人表达情绪。
这个很好。
好啦，我们拭目以待咯，下次再见。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拜拜。
拜拜。
每一天你定睛吹，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人。